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阳历是一月二十四，今天礼拜六，可是我们都不会记一月二十四礼拜六，我们记的是今天小年夜2009牛年特别节目，在我们现场跟我们一块儿围炉前戏的韦小炉，请的是 Joyce，
嗨，
小年夜。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您跟我们的听友要拜个年吧，拜个早年吧。
哦，那个祝大家这个牛年呢能够发大财，然后呢也会增进很多知识，身体也会变健康，
哎，
心情也会变好。
不像过年的口彩，不过意思到了。来，今天你要跟我们谈什么？好像是真正对于听友有实际帮助的建议。
哦，没有错，我知道呢，明天除夕夜，然后后天呢那个春节，然后在大后天回娘家，这个大家呢在未来这几天有很多大吃大喝的场合。
对
啊，然后呢以我对这个出版业的了解呢，我知道呢每次春节过后大家就会想要去书店里面买减肥的书。
哦，有吗？有这个关于
通常减肥的书是在过年后会卖的比较好
哦。
好，不过呢我要说呢，因为这次呢大家放那么多假，其实呢要吃多了最好的方式就是要多运动，所以我
要买书来看
啊。所以呢我要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讲运动的优点，因为我真的有蛮大的感触，台湾人真的是太不重视运动了，而且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的运动场所不够多的原因，当然呢你如果要去参加这个健身俱乐部的话你要缴年费，可是呢我每次呢在台北的这个河边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发现河边有一大堆这个棒球场、网球场、篮球场，
是
常常都没有人在用，而且呢有时候是杂草丛生这样子，根本就已经废在那里，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这个台湾人不运动跟这个政府没有提供场所没什么关系啊。就是
有一点我发现哈，假如有一个场地有人用，一旦有人用了，那起哄的大家都去用了，就是抢了。你假如没有人用，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用。
对啊，因为你会担心治安的问题啊，如果那里都没有别人，那就只有你一个人去的话，你会相信你遇到这个抢案怎么办，而且现在治安那么差啊，所以我要说如果大家都去用的话，有人气的话，当然我们不用担心。
行政院体委会应该搞一个那种就是先驱部队，就到这种地方每天派他一群的体育老师也好，体育系的学生也好，跟轮班的似的，就在那抬人气，拉抬人气。
不过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台湾人呢一般人呢对运动有非常非常的多的错误的看法，所以我今天要先来讲这个几个错误的看法。
什么样的错误的看法？
等一下我也会解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句话是如何的误导大众，以为说你多运动的话你头脑就会变笨，事实上我等一下会说错，头脑这个你多运动的话其实头脑是会变聪明的啊。不过呢我要先讲一个2008年我在看北京奥运的时候有一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那时候呢这我记得在奥运结束前的前一天或前两天的时候呢，苏立文在争铜牌那个比赛的时候呢，台湾大家都在讲说哇苏立文精神跌倒的13次还要爬起来，这个苏立文精神应该要编入小学教科书啊。我今天要来大的把握这个机会来讲说苏立文精神非常不可取。
哎呦，苏立文也说明听我们节目过小年夜，你不是多涮他了是吧？
我认为苏立文了不起啊，可是呢我觉得说绝对不要让我们小孩子来学习苏立文精神啊。我当年看那个我看那个画面的时候我也有掉眼泪啊，可是呢我会觉得说把他抬到说那个教科书小学教科书的地步，我想说绝对不要，因为那个害死很多会把那个囡仔西北料的啦这样子。
好，我要先讲死不完啊，
所以我要先讲说苏立文精神先有什么不可取，而且最糟糕是说呢，那时候大家在报道苏立文的这个跌倒13次的时候，我竟然听到记者在那讲说这是第一流的运动家精神。我要先说所谓的 sportsmanship 运动家精神绝对不是跌倒13次还不爬起来，
还爬起来
还爬起来啊！ 这个跌倒十三次还要爬起来，我马上想到是四行仓库精神，
嗯哼，
哦，是这个太原五百万人精神，
嗯哼，
哦，这是东方的一个战争。
你受国民党教育蛮深的
啊，就是东方的一个战争的，东方对战争的一个态度。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克林斯威特三年前还两年前曾经为硫磺岛拍了两个版本的这个。
对了，美国一个版本，日本一个版本。
哦，那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是亚洲人，看到那个日本的版本的话，我们都知道那怎么回事。可是西方人看到那个日本的版本的时候，都非常震撼
啊，
哦，因为呢，日本人觉得打仗就是宁为玉碎。宁为玉碎，不要不能瓦全，
嗯，
所以呢，在当那个美军要打过来的时候呢，那些日本兵大家呢都身上就留一个最后的一个手榴弹，就把自己都轰得粉身碎骨。
嗯，
日本人觉得是第一流的阿兵哥啊。可是呢，与之对照的呢是美国的将军啊，这个巴顿将军有一句名言：好的兵士不是要为国捐躯，
嗯哼，
好的军人是要让对方为国捐躯。
是
啊，所以呢，就让我想到了啊。这次呢，就好像说美国在这个伊拉克这个越陷越深，打得不太好，没有人会去怪说美国阿兵哥不够勇敢，
嗯哼，
啊，没有多越为国捐躯几个，美国人只怪他们自己的政府规划不够周全，
嗯哼，
啊，所以呢，我会说呢，为什么说苏利文精神不可取，而且运动家精神不是那样子啊？运动家精神真正的定义叫做公平竞争，
对了，
要有风地，输了你就要有风度，
对对方。对自己都要公平，
哦，不可以作弊这样子，
嗯哼，
哦，那为什么说这个已经受伤了还不要奋战不懈，不是所谓的一流的运动家精神呢？因为运动一开始它就是一个 game，
嗯，
它就是一个游戏，
是，
哦，下次这个像孔子讲的依让而生下而应，其争也君子，
是
运动是一个，哦，君子的，它有点像战争，可是呢，嗯，它是一个君子的，而且让大家不要受伤害。
正因为它是战争的象征物或者取代物，
它只是一个礼仪而已，
它就更不应该，这个拼了命的玩。
而且为什么运动项目那么好看？因为我们相信它是公平的，而且我们知道
相信它无害的，
无害的。而且呢，它不是战争，战争话很难看嘛，很血腥嘛。运动好看的原因就是我们相信它无害的。而且呢，我明白讲为什么大家小孩子不应该效法。苏立文，
嗯哼，
你今天在那里踢跆拳啊，他可能只是一轮，只个三分钟而已，五分钟而已。可是我们都知道，运动竞赛之所以好看，这群我们知道他背后是十年、二十年的功夫。
嗯哼，
苏立文今天呢会在争这个铜牌，这个争这个，我记得那时候叫那个顺死赛，是不是？
嗯，
啊，就是那个最后的倒数第三场的时候呢，他之所以会受伤，我明白的说，他99.99%的原因是技不如人。
嗯哼，
他才膝盖会被人家踢到受伤，或者说当天他的身体状况不佳，或者说呢他的心理素质。因为我们知道这运动只是拼的不只是你的技巧，还包括你当下的心理素质不如人，
嗯，
这些其实都跟你平时的练习有关系。你今天呢，我们希望小孩子呢，如果要参加比赛的话呢，就是一开始你就不要在当场的时候会被人家踢受伤，
嗯嗯，
因为这是十年功二十年功。
是
今天苏立文呢，我们知道呢，其实人的身体是很脆弱的。今天我们如果希望小孩子能够多运动，我们一定要让小孩子知道这一点，你不要跟身体硬凹。
嗯，
今天王建民只是踩垒包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慢慢的踩哦，
嗯，
慢慢的踩哦，他没有跑很快哦，只是要踩一下哦，角度不对而已，脚步没有那么稳而已。
嗯，
他一整年废了。
是
啊，哦，而且呢，其实呢，在苏立文的精神呢才结束两个礼拜的时候，其实台湾就有另外一则跟体育有关的、跟运动有关的新闻啊，哦。那时候台湾报道也很大，可是很奇特的，竟然没有人把它跟苏立文连接在一起，因为觉得两个很像啊。
嗯，
超马天后邱淑荣
啊，对了，那是很大的新闻。
亚洲的超级马拉松的女性的纪录保持人邱淑荣，我们台湾人也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在法国比赛的时候呢，她只是脚受了一点轻伤，简单讲就是擦破皮而已。
嗯，
她不放弃，她继续跑，跑到后来怎么样呢？她也没有跑完，可是事实上呢，她后来昏
跑废了。
她后来昏迷了好多天，那时候我们都以为她可能不会起来的话，她真的就是后来他又醒来了，
嗯，
哦，那时候醒来后我们都觉得是奇迹了，可是呢两只腿都要截肢。
是
啊，哦，记得我们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去机场啊，当作英雄式的欢迎啊，可是呢你把他拿到跟苏立文来对比的话，我们就发现人的身体是如何脆弱，而且运动的定义 运动的意义。当然喜欢运动的人多少是喜欢自虐的、嗯、可是呢运动的人一定要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是，不过这种拼啊，拼命、
嗯、
而且是 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拼命啊，在台湾也好，或者在我想象中跟记忆中的中国、
嗯、哼，
历史上有太多这样这样鼓舞的例子，也就是说、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教养，我们的或者是一般的这种生民公民教育、
嗯、
都透过这种典范来鼓励我们、奉献所有，到最后很可能付出很惨烈的代价，但是还要觉得不可惜，这个很怪异的一个。
我要说哈，
不养生的一个。
我也希望小孩子能够学到的精神哈，是你要做任何事情，事前准备最重要啊！你要考试也好，你要去参加学历测验也好，你要上台演讲也好，
嗯，
你一定事前准备决定了你当场表现。哦、我要是要说苏立文为什么那时候会被踢受伤，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技术不如人，他平时的努力就没有对方多、嗯、如果说苏立文今天、他可能没有争取到铜牌，可是呢他的身体、这个没有受伤那么严重，他回来的、嗯、他只要休养个一两三个礼拜就可以继续练习的，他在练习四年之后卷土重来，我还觉得那个方式比较可取，
更像 sportsmanship，
更有 sportsmanship、
嗯、
不气馁这样子啊。所以呢我要说 我希望呢大家不要效法苏立文精神，因为苏立文精神可能会让你、这个从这个也重蹈这个邱淑荣的悲剧、
嗯、
当然邱淑荣我们今天很高兴啊，他今天活过来的，而且他今天呢撞了一只之后还会再继续跑、
嗯、
可是呢对于一个喜欢跑步的人来说，用自己真正的脚跑步跟用一只跑步那当然不一样、嗯、
是
啊，所以我说呢请大家不要效法苏立文精神，这是我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关于运动的一个第一个迷思、
嗯、
啊，运动家精神是你平时要好好准备，然后你当场的时候呢、嗯、就是要依让而生下而应，有一个这个输了也有风度，
是
而且要公平竞争啊，不要作弊、
嗯、
这才运动家精神。还有一个很多台湾人会误以为的一个运动家精神，是我记得苏立文当年回国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这个是他是出去是代表国家，所以当然他要奋战不懈。
嗯嗯
啊，我要拜托今天王建民在美国比赛的时候呢，王建民出场的时候呢，美国的电视呢来介绍台湾，我的确觉得很光荣，可是我并不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呢是觉得他是为了代表国家，他为了国家、
嗯、
所以他的确冒着残废的危险他要比赛下去，这样子他受伤的话我们大家
都有些时候国家烂到一个程度啊，运动员不太想要代表他了，那反正就代表就代表了嘛，穿着制服嘛。在心理上面你刚刚提醒的这点非常重要，不管那个国家多伟大，不管国家多糟糕，运动员是运动员，
我觉得他应该
不是一个国家的大使，
我觉得他就是代表他自己、他就为他自己去跑、
嗯、
王建民呢今天可以赚每年收入好几亿，我替他高兴、
嗯、
那他如果在闯那 他实在太高兴了，就像菲尔普斯他赢到八面金牌的一时高兴，他要披着美国的这个国旗，我觉得就因为他太高兴了，所以他想要跟自己的国家人分享、
嗯、
我也觉得那很棒、
嗯、
可是呢绝对不要说拿着、以我们这个大的民族主义的负担让你说哇，你非要已经你明明技不如人还非要奋战到说你有可能冒着残废的危险、
嗯
我说那不要啊，因为这样子你受伤了，我们也会非常有罪恶感，而且呢你这样受伤了，台湾人也没有变得更热爱运动或更热爱跆拳道，所以那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呢我要说来，我今天这个节目的用意还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更热爱运动，因为我总觉得我们在国际赛事成绩不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台湾人不热爱运动，而且呢我每次听到说棒球是台湾的国球，我听得都笑死了，棒球是美国的国球，是因为美国所有的小学所有的中学全部都有棒球队。
嗯哼
我当年在高中的时候也参加过棒球队这样子。好，可是台湾你看看有多少学校有成立棒球队的，有，都是那种最穷的最乡下的学校，原住民的学校。美国台北哪有什么小学，有几个小学成立棒球队的？
没有啦，我知道这个东园那边的学校有一次去运动会的，还是有。还是有、
没有没有没有到每个学校一队，因为在美国的话不是每个学校一队、它是每一个班一队、所以呢我要说棒球离我们到国球的地步还远得很，不过呢我要说呢、我们一般的文化不重视运动呢，是因为呢我们有一种这个错误的想法叫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今天呢我要推翻大家的一个想法，事实上多运动对头脑是有帮助的，前提是不要剧烈到会 打伤脑袋的地步。
嗯哼，
对，因为的确这几年呢，我也常常我知道呢，很多人因为运动，有棒球如果这个打到脑袋的话，有可能会打成脑震荡。可是，一般来说呢，运动对于聪明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嘞？啊？好，我说哈，这个就好像说菲尔普斯，就今年这个奥运那个八面金牌的游泳英雄、
嗯、
啊，他当年是过动儿，然后妈妈听从医生的建议，就带他去游泳。运动对于小孩子的专注力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哦，
嘿，今天呢，游泳就是一个拼命往前游，你就专心手脚协调好。其实呢，运动不是说运动你的手脚而已，运动是要用到脑袋的。
嗯，
哎，
今天平衡感是吧？
今天王建民
节奏感，
王建民的声卡球呢，可以投得那么准啊，是跟他的头脑里面的那个专注力非常有关系。嗯、为什么他常常投到100球以后了就没有办法那么准确的？不是说他的手臂疲倦了，还有的原因是他的脑袋那个控制协调那个部分，他的脑袋也疲倦了。
嗯，
好、啊，可是呢，为什么松坂大辅动不动可以投到190球嘞？常常不是说他的手臂比别人强而已，是他脑袋的专注力也比别人强。这脑袋的专注力又牵涉到什么嘞？牵涉到你的心脏、你的肺、你的心肺功能送养分、送氧气去你的脑袋的能力。啊，
嗯，
所以呢，你如果说可以长久运动，而且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运动是需要用到专注力的，
是
啊，对于你读书做功课的专注力也会有帮助
啊、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打平常打球也好，跑步也好，他那个时间也比较多，甚至有这个习惯的话，就会让帮助他专心，也帮助他。思考。
你的小孩如果有办法一打球打到了三四个钟头啊，例如说他平时一开始打的时候篮球的准确度打了三四个钟头，准确度没有变差，那我相信他弹钢琴也好，或者说他做数学习题也好、
嗯、
的持续力也会比较好。所以我要讲说，专注力长时间运动对脑袋的专注力是很大的帮助。
嗯，
啊，一个小孩子弹钢琴也好，或做数学也好，过一个钟头就没办法专心了，就是他脑袋的那个哦，心肺功能送氧气、送养分去的那个功能没那么好了，因为一直送，然后送累了。可是你如果运动的话，训练的话，是有办法训练这个功能的。
嗯，
所以头脑四肢发达也会让你的头脑更发达。
好，这是第一点。
好，第一个好处，
这也可以说服很多关心孩子功课的家长。
啊，我要说哈，很多家长呢会说呢，这个为什么小孩子那么爱玩电玩啊，然后不让，然后呢就不爱看书了，或功课不好啊、嗯？我要说，大部分的小孩子玩电玩呢，最重要的原因是爸爸妈妈没有多带他出去、
嗯，
因为小孩子在某个阶层是很喜欢出门的，很渴望爸爸妈妈带他出去的、
嗯、
啊。然后呢，可是呢，因为对爸妈来说，那会浪费他的时间，所以爸爸妈妈想说啊，玩个电玩给你，每次玩个电，你只要在那玩电玩，你就会三四个钟头
就安静了，对了，
三四个钟头不来吵我。等到小孩子迷上电玩的时候，等到你要矫正他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我建议说，爸妈如果不希望小孩子沉迷电玩，最好是趁早就养成啊，每个周末都带他出去做户外活动的习惯、
嗯、
啊。然后呢，再还有一个啊，我是在差不多三四年前在《Time》上面啊，《时代周刊》上看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是关于美国的教育啊。他说呢，在20年前啊，在198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美国完蛋了，
嗯、
因为呢，在学历测验、国际的评比呢，美国的中学生数学也好啦，理工也好，各方面的也好啊，在世界的开发中，以开发国家里面都敬陪莫做，嗯、所以。我们20年之后呢，国力一定会被日本啊、被欧洲啊那些领先我们的国家抢过、
嗯。
所以那篇文章就问说呢，为什么过了20年，最多的创新、最有竞争力的公司还是都在美国嘞？
嗯，
所以呢，他就反问，那一定是美国教育，也许数学教很差，科学教很差，也许美国教育里面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别国不重视，可是那些东西对于我们的哦，例如说企业的竞争力是有帮助的、
哎。
所以那个人就提到，因为的确美国的学校啊、哦、是很重视团队运动的。这个东西对于一个人进入职场之后的团队合作或领导统御的能力比较有帮助，这个是刚好是亚洲的国家所忽视的、
嗯、
所以美国在这里呢，所以也赢了那些重视数理教育的国家。 有竞争力、
哦、也就是说这个团队运动这四个字很重要，
没有错，
它不但是运动而且还是集体的，大家一会儿一起来。
第一，它会训练你团队合作能力，而且它会训练你领导统御的能力，而且它会训练你的决断力。
嗯，
啊，在这个紧急时刻的时候你要如何赶快改变策略，变换队形。
嗯，哎，你这样讲的话，是不是要鼓励或者建议我们的家长们，在孩子不管他几岁的时候，让他跟他班上的同学或者是一块的我
组织球队，
组织球队，
这是团队运动的好处啊、嗯。然后呢，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哈利波特》的时候有没有马上想到，因为美国的这个重视运动的这个价值观呢，是跟英国很像的
哦。
哈、啊，可是英国跟美国不一样，因为英国的这个各种团队运动哈、啊，英国又有阶级之分。在美国的话哈、啊，当然打篮球是黑人比较多，可是我们想到什么棒球啦、冰上曲棍球，我们不会马上想到有钱人或穷人，
是
啊。可在英国呢，啊，足球是穷人打的。
你说的是
football soccer 啊，是
soccer
啊，就是在英国讲 football
踢的了，
踢的那是穷人打的。在英国呢，有钱人贵族要打的是马球，要、
嗯、
骑着马打的那种的。然后呢，如果是网球，这又是没有阶级的啊。所以在英国呢，你如果要选举的话呢，嗯、你绝对不能让人家看到你在打马球
啊，那、啊、表示你是贵族、啊、是吧？
不过呢，
等一下，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Yeah, yeah. Oh, oh, I news 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在我们现场的陪我们度过2019年牛年特别节目1月24号小年夜节目的是 Joyce。
嘿。好，
我刚才说到了英国的运动。
好，英国运动。不过呢，我要说呢，比较之下，欧洲也好，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他们比较没有像英国跟美国的学校那么重视运动。
哦，
美国重视运动是跟英国来的。
嗯、
然后呢，我记得呢，关于这个滑铁卢，这个就英国打败法国，英国这边联军打败法国的那边的、嗯、拿破仑那边的有一句有名的话：滑铁卢这场战争，英国是在埃顿公学的球场上赢得的。
嗯
啊，这个有点像我刚刚讲的，运动是一个训练决断力、训练决策力、训练团队合作能力非常好的方式、
嗯。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能够代表英国的学校的一个文学作品？当然最近最有名的就是哈利波特。
对，
哎，你一看哈利波特的话，你就会发现台湾的不可有那样子的校园文化。
嗯啊，
在哈利波特里面呢，哈利波特是一个来自阶级比较低的家庭，因为他爸妈过世，他是孤儿，他去学校里面要争取在学校里面的地位，他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变成那个这个球队的这个队长。
嗯
啊，而且你会发现哈利波特的最好的朋友啊，不是异性朋友，可是当然是异性的朋友，可是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嗯、是妙丽。
麦丽。
这个妙丽呢跟这个第一名学生会跟一个球队队长做好朋友这样子。这个在台湾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台湾的话一定会念书的学生跟会念书人在一起。会打球人跟会打球人在一起。
你这个观察很有趣，我还没有人听到说人家分析哈利波特用这个角度分析的。
因为的确因为在英国跟在美国那种非常重视而且把运动的重要性看得跟学业一样重要的时候呢，的确学业好的那个学生会很想跟球队队长做朋友、
嗯、
因为彼此可以增加给为彼此加分。
这个很像你上一回来提到的这个达尔文主义啊，就你有你好的基础，我有好的基础，两个一繁殖，对吧？
好，不过我要说呢，这就英国跟美国他们的对他们的文化对运动的重视、
嗯、
那我觉得他们会发展出过人一等的资本主义是有这个道理的啊、跟不止英国会因为靠着埃顿球场的这个球队啊、可以发展打赢大滑铁卢或者说发展出后来的资本主义啊、然后呢再来我要讲说这是运动的第二好处，就是团队精神决断力啊、对后来企业经营做作为职场都又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是。
那再来我来讲一个运动另外一个好处啊。很多人说呢，运动会健身，的确运动会健身，至少对心肺功能有帮助、嗯。可是我并不认为运动会延年益寿，因为的确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这个奥运金牌或奥运的这个选手，其实呢并没有特别长寿、
哎、
啊。因为的确运动，如果特别你运动太多的话，会过度使用你的身体。
对，有些举重的选手好像明显看起来寿命还比较有这个受到挑战哈。
好，不过我要说，运动有一个好处是大家很少人讲的。我认为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身养性的方式。
修身养性，
哎，
你的意思是在品德上面，
没有
在个性上面？
对，就是说你如果是工作一整天，简单说，你受了老板的气的话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晚上去运动一下，因为运动可以让你发泄，当你发泄掉你身体的疲，让你身体疲倦一下的话呢，你脑袋里面一大堆毒素也全部都会排泄掉。
我体育老师不会建议你这个，因为你晚上运动的话，会妨碍你的睡眠了。
哦，真的吗？我每次运动完都睡得很好哎。当然不要太剧烈运动啊，可是呢，就是像那个教科书讲的15分钟的会让你喘气的运动啊。然后呢，我说呢，运动还有一个不止修身养性啊，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啊，这个孔子讲《诗经》的，可以心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我认为在运动上也说得通
哦。
运动也可以让你心观群怨，就是说增加你人际关系的技巧。
这个是的，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从事活动嘛，
我记得呢，这个2008年呢，这个 Time 啊，《时代周刊》选的 Man of the Year 选的是奥巴马，
是的。
然后它里面呢，有挑了一个奥巴马的太太的哥哥。
哎，这个我看了
啊，
这个非常重要。
那篇文章啊，
对了，而且是他自己写的。
对，是对。那这个奥巴马的太太的哥哥呢，是在一个大学呢做篮球教练。
嗯哼。
啊，他说呢，他妹妹当年呢啊，很少交男朋友。然后呢，这个妹妹呢，第一次带奥巴马回家给介绍给大家的时候呢，她就非常喜欢奥巴马啊，非常希望妹妹能够嫁给奥巴马这个啊，看起来是个不错的男生。
可是她妹妹却不是那么放心。
那妹妹呢？就妹妹就要求哥哥说：“你带她出去打篮球。”
对了，
告诉我她在球场上的品格如何？
就是因为就是说女的不在，就我宁可不在，不要由我来观察，
她的球品好不好？
嗯，
就是太这个妹妹要哥哥帮她看，用打球的方式帮她观察这个男人啊。然后呢，这个哥哥呢就去球场上观察奥巴马啦。
嗯，
啊，奥巴马正在想要把他的妹妹嘛。
是，
如果说奥巴马是一个团队精神不好的，就是呢在球场上是公私不分的人的话呢，他呢就接到球的话，一定都会只会丢给自己正在追求的这个女生的哥哥，对不
对？
对，
也就是说他会故意为了 flatter 会讨好这个他这个老婆的大舅子，就是未来的准大舅子，就会一直供求给他，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没有做，所以呢，这个 Michelle 的这个哥呢，后来呢对奥巴马的球品非常满意，所以呢他就回去。
我记得他跟他的妹妹说，
就跟妹妹说
，Here is your boy。
哎，不错，这个不错，表现不错啊，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好的 team player。
对，
啊，该传给谁就传给谁，该怎样就怎样。
他说他表现的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但是他很能够跟其他的人一起来完成这个游戏。
球技并不是一流，可是找球品很好。
是，
所以我说呢，在球场上也你，因为我常听到很多人在讲说，在靠打麻将来看一个人的人品。我想说，干嘛打麻将呢？你打球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人品，可以看很多啦。叫一群人一起做运动，一个人的人品格怎么样？
你不会打麻将，你当然会说干嘛打麻将了。如果会打球就打球，会打麻将打麻将都看得出来。
所以我说呢，运动也可以增进你心观群怨，因为运动的话，包括我们在看球赛，我们都有一大堆感情出来。那观的话就是帮你看人，像奥巴马的这个小舅子来看这个奥巴马一样。那群的话，就是运动可以帮助你如何跟别人相处。那怨的话，就是当你脑袋里面一大堆毒素，脑袋里面一大堆不痛快，是吧？运动的话，一定会让你排泄掉这些怨毒
啊。是
运动的这个另一个好，第四个好处。那第五个好处啊，我要说呢，现在台湾的很多小孩子啊，已经有变得比从前胖太多了。现在多了很多，
过重了，
多了很多胖小孩。那最近呢，这个纽约市长 Bloomberg 呢，因为现在很多政府都缺钱嘛， Bloomberg 竟然提议了一个税，叫做肥胖税。
嗯，
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因为好像前几年美国已经开始在慢慢的立法，
对，
试着要把肥胖当作一种，就整体的国民的肥胖当作是一种对于公共安全有危害的。
那这很好笑，就是说呢，我刚听到肥胖税的时候呢，obesity tax 的时候，我以为说，难道一个人只要过胖几公斤就要被抽税吗？他说不是啊，肥胖税呢是抽那些含 sugar 含这个糖量的啊，意思就是说可口可乐啦、百事可乐，如果不是这个健怡的，就是说你是真的含糖类的饮料，就全部要被抽税。那我觉得很好笑啊，很多肥那个很多人吃那个过胖是因为吃肥肉，为什么肥胖不抽税，而是含糖饮料要抽税呢？而且更可笑的是，连运动饮料，因为也有含糖，连运动饮料都要抽税。
嗯嗯。
不过我要说呢，这个肥胖税是很可笑的啊，你这个 现在人会越来越肥胖的原因是，的确现代人吃的比这个原始社会人好太多了就是人类演化的大部分的历史里面人好太多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的人呢都坐在椅子上，要不然就躺在床上。
嗯，
所以呢要打击肥胖最好的原因，要不然你就是少吃，要不然就是多运动。
嗯哼，
那台湾基本上呢，我们是一个很适合运动的国家，这样子。
我们很适合运动吗？
我们的山那么多，我们现在到处河边也都可以骑脚踏车。然后我们空的球场也那么多，我们当然是一个适合运动的国家。所以我是觉得
你现在都做些什么运动？
我也骑脚踏车，我也爬山啊。
哦，你要爬山？
哎，然后呢，我说呢，这个东西如果说呢，爸爸妈妈愿意带小孩子多出去外面走走，骑脚踏车也好，爬山也好去跑步也好，我认为呢，我们的胖小孩不会那么多。就跟胖小孩，就让我看到胖小孩，就好像我看到这个玩电玩的小孩一样，我第一个就想到说，是不是爸爸妈妈可以带他们出去，说不带他们出去这样子。好，那再来呢，我要说呢，其实运动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也是我们的家长都忽略掉的，运动其实是拉近亲子感情的最好的方式。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你们做的是不危险的运动，可是呢，小孩子到了一个年纪，特别是男孩子，
是
有些小孩子想要做一些危险的事，想要冒一点险。
嗯，
他想要去溯溪，想要去攀岩之类的。在这个时候呢，因为通常到青少年的时候，也是亲子关系开始变疏远的时候。
是，
你如果不希望你的小孩子去跟那别的一样冲动的小孩子做那些运动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跟你的小孩子
跟他一块儿
对去攀岩去溯溪之类的所以我说运动有这个六大好处第一，也可以让你变聪明第二，可以增进你的决断力，因为在其实运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关键时刻，你就刹那的可以决断的能力而已。运动也可以增加你的团队精神，然后还有领导统御的能力。运动呢，还可以打击肥胖。运动呢，还可以训练人际关系的能力，而且呢，还可以修身养性。
嗯，还可以跟父母或者是跟子女
拉近亲子关系，
拉近关系，
然后还可以打击肥胖，这样子
是。稍后片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2009年的牛年特别节目，小年夜，您这个万事如意，给您拜早年。你看，我现在才拜，到第二段了才拜。
我爱98.1。
台北 FM 98.1就是98张大春炮新闻小年夜2009年牛年特别节目，在我们现场的是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运动还是运动。最近这个好像还常常爬山是吧？
我常常爬山，我也常常带我侄子呢去那个骑脚踏车，而且我从我侄子那里知道，才原来呢，虽然现在的父母呢很少带小孩子出去运动的，因为我侄子跟我说，全班他们三十几个人，只有他们班上只有两个人会有大人带他们出去运动而已。
一个就是你，
然后一个是我，还有另外是他们班的班长，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说，原来台湾的爸爸妈妈这么少带小孩子出门。那不过呢，我刚刚讲说，很多父母呢对小孩子对运动这些有一些错误的看法，例如其中之一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要说其实在我们的媒体上呢，也常常充斥一些对运动不友善的报道。
先讲讲媒体，你怎么说？很多报纸也好，电视台也好，除了有专门的栏目会介绍一些运动的消息、赛事，也还有评论呢，甚至还有专属的频道。为什么说你说媒体对运动不友善？
我要说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户外做户外运动的国家。我记得是在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宫前町几番》时报出的书是一个我记得那位台湾老先生他有关于他说
全张超英是吧？
张超英他有一句名言我觉得那句话才讲的超棒的。他说全世界他去过那么多地方，因为他也住过日本，也曾经派驻到美国去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像台北，我觉得不止台北啦，其实高雄啦、台中啦、都是可以像台北这么方便，两个钟头之内你也可以去海边，两个钟头之内你也可以去爬山，两个钟头之内你也可以去这个去洗温泉。
是
然后我要说呢，在你如果是住纽约、住芝加哥的话我认为呢，这个河边、西边的自行车道也没有像台北这么多，或像台中啦的那个，或者说高雄任何台湾一个城市多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国家所以包括呢，我每次去风柜嘴看到这个有那么多自行车骑士在那挑战风柜嘴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其实我们适合训练 这个越野车的车道那么多，我们的法国自行车赛表现那么差，实在是没有道理。
嗯，
我会觉得这是我们的这个社会不够重视的原因。因为这个虽然我们有这个设施，有那么好的适合训练这个越野登山的那个车道，可是呢，因为还需要科技，需要给他们买最好的脚踏车，
是
啊，或者是给他们
提供运动资讯。
好，这样子的话，我认为
你是说媒体没有负起这个责任来？
媒体跟国家啊，那我在讲说媒体几个对运动常常很不友善的报道。
嗯，
我记得在一年前哈，在屏东的垦丁呢，曾经有一个这个潜水的教练带着这个5个还6个人去潜水，然后呢起来的时候呢，因为洋流的原因找不到他们那个船了，所以呢他们在海上漂流了2天，可是奇迹似的哦，漂流了48钟头，大家要放弃搜索的时候，竟然6个人全部找到了。
嗯，
我记得其中是那个潜水教练用游泳的方式从台东游上岸这样子。
啊，
像我们这种热爱运动的人，我们都觉得哇，这6个人好了不起，好替他们高兴。可是呢，就是会有媒体呢会做这种报道，搜寻他们2天花了我们多少钱。
嗯哼，
我要说哈，这就是很不友善的。可是呢，一定会有人讲说，的确啊，搜索他们，
你去运动，你去这个锻炼身体，可你为什么不照顾你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这样？就是，
我意思
是
说，你的确，的确一定有人说，是他们去潜水，又不是我去潜水。
是。
可是呢，他们那个这个直升机搜索的钱是我们全民都要负担。好，那为什么说这样子？我凭什么我没去潜水？为什么我也要负担这笔钱呢？我要这么说哈，如果说我们是第一个提倡大家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大家都要亲近海洋的话，
嗯，
我们对于说海鸥直升机去搜救这些人，我们不应该想说他花了多少钱。
嗯，
我们应该想的是说，我们将来会有别的国民去潜水，可能也会遇到同样的状况。
是
啊，这些
我们吸收了多少经验？
吸收多少啊？因为从拯救他们啊，搜救他们，吸收了多少经验？这个就好像说，我们自从921有那么多国家的搜救队来帮助我们之后呢，别的地方发生地震了，我们派搜救队出去，我们绝对不会去 care 说哇，那个花了我们多少钱？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还会再遇到地震。
是，
嘿，同样的，我每次看到这个山难的报道呢，常常还是一样，因为山难的话，你难免就要派直升机上山，然后呢，可能呢就又要把人家这个载下来，没动不动媒体就会报道，这样子出一趟花了我们多少钱？
嗯哼，
好像就说呢，登山这些人就是浪费大家资源的，或者说假设说登山的这些人会出山难，会出这些事情，他们都是故意的。
嗯，
或者说呢，我常常听到呢，在每次在台风的时候呢，有人就先在山里面，有几个登山队在山里面没有下来，大家都觉得对他们不以为然，好像他们都是故意的。
嗯，
我要说哈，台湾的台风常常来得很突然。
嗯哼，
你要去中央山脉要纵走一下啊，可能呢要纵走一趟的话，动不动要。我记得如果是从北走到南纵走的话呢，最快的速度是24天，可是大部分人是要走30几天。
啊哈。
有时候你在山上就是联系不到。
是。
所以或者说呢，你明明知道台风来了也要下山也没那么快这样子。
嗯，
所以那些人不是故意的。我认为说媒体不应该再来强调说哇，他们浪费了我们大家多少钱这样子。好，那我再来讲说一些公共设施的问题啊。我在网络上呢看到这个《中国时报》卢美信呢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在批评我们台北的自行车道。我觉得那篇实在太好了，我就建议大家找出来，把那些自行车道的各种问题。
年前多久的时候？大概是
应该3-4个月前而已。网络上很容易 Google 到啊。不过呢，我要说呢，自行车道最大哪一些问题嘞啊？这个台北自行车道哈，很多地方哈是，骑过去的时候会沙土飞扬，所以呢，你骑过去感觉会一点都不乐活。不过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呢，到了晚上的时候，灯光真的是太暗的，或者说呢，有太多死角了，所以呢，你可能会遇到一群游民，或者说你会觉得是不是刚刚出狱的人，你不知道。
可是这个很矛盾的，因为一方面我们要运动，一方面有没有鼓励节能减碳，那么要节省用电，然后一方面需要照明设施，希望照明设施能够满足大家的需要，您说这个不是很多矛盾吗？
我这要看我们的社会多重视运动这个东西。然后那我再来讲一个绝对是浪费的东西。
嗯，
现在呢各个县市呢都有在盖青山步道。所谓青山步道意思呢，就是呢在山路上呢铺上了石阶。我要说哈，那个石阶呢，它其实只是便宜了这个搞营建业的人。对我们爬山的人其实帮助并没有那么大。事实上呢，那个石阶呢，那种很工整的那个石阶呢，其实是非常伤害膝盖的。
哦，有这样的说法。
而且呢，
那我爬山的人应该 怎么去？
我们需要的政府的提供的设施，其实是把山路的那个地图给我们画清楚，到处有给我们明显的目标，这样子让我们不要在山里面迷路，到了天黑了还下不了山，这样子。
非常感谢 Joyce 陪我们度过这小年夜的一个小时。牛年大家多运动，甚至多爬山都很好。